香港曾经的东方之珠，亚洲的骄傲。虽然他在2019年反送中和2020年的国安法颁布之后已经失去了一些昔日的光辉，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非短时间内就能被取代。维多利亚港璀璨的天际线，世界名列前茅的人均 GDP， 依旧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亚洲之光。然而在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阴影下，却有几十万人被困在世上最恶劣的居住条件当中。这句话是毫不夸张的，当你看见香港的龙屋、棺材房和汤房时，你很难想象一个举世闻名的金融中心居然有那么多人的居住条件甚至不如一些国家里的动物。在这些房子当中，人的尊严被压缩至物理空间的极限，这已经不仅仅是空间狭小的问题，更是居住形态的异化，将人类的生存空间降格为动物般的圈养。我们先来看看这三种房屋的形态以及香港底层社会的绝望，后面我会从历史、经济和政治层面来剖析香港房地产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首先是臭名昭著的香港龙屋，这种住所将一个单位分割成几十个床位，每个床位都被铁丝网包围，住户生活在笼中，所有的家当都挂在铁丝网上。尽管社会对龙屋诟病已久，联合国也曾经批评这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但即便是到了今天，香港依然还有数千名老人和低收入男性居住在龙屋当中。龙屋的环境极其恶劣，只有大约 1.5 到2个平方米大小。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就只有一个浴缸那样的大小。并且这里的卫生条件极差，牧师肆虐，蟑螂横行是常态。由于缺乏通风设施，夏天时龙屋就像蒸笼一样，气味难闻，极易传播疾病。住户多为年迈的贫困老人，他们往往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微薄的援助金度日，龙屋成了他们生命最后的栖息地。去年一位英文 YouTube 大 V Drew Binsky 到香港实地采访了一些龙屋的居住者。
Mr. Fong,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in these homes?
20 years.
20 years. What are some of the struggles that you have every day?
全部都是单身寡佬噶啦。
Most of them, they are single people,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eir hygiene or the.
How many people live in this room?
呢度住到满噶，一开头。
And most of them pass away before there is 3 more of these rooms.
Do you plan to leave this place and have a new home?
或者唔。
He said, I have no plan, I just waiting to die.
有些人可能会告诉你，这几年来龙屋已经逐渐被禁止了，但其实这并不代表香港底层和老人的生活条件整体变好了，或人数减少了，其实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现在龙屋逐渐被改成了棺材房，棺材房并不是龙屋的升级版，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变种。棺材房由木板隔成，空间仅够平躺，大小如棺材。刚才那个采访当中，你看到有些龙屋外面起码还有一些公共的活动空间，但棺材房的住客所有的人生就在这么一个不到两个平方米的空间当中。住户无法在房内站立，所有家当都堆积在床上，长得高一点的人双腿在睡觉时甚至无法伸直。这种空间的压抑感对住户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住在棺材房里的住客十几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与龙屋相比，棺材房看起来是稍微多了一点隐私，但问题是通风更差，而且火灾的隐患极高。一旦发生火灾，狭窄的通道和易燃的木板隔断将使这里变成人间炼狱。
Watching their TVs, I've never seen a living condition like this before. This is absolutely insane.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What are some of the struggles you have living in here?
First, I come up and come down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I'm always near 70, so it's not easy for elderly to come up and down.
像这位住客，他甚至连一张床垫都没有。
You don't have like a mattress. You just sleep on the floor. No mattress.
Because the mattress we catch, always keep the bed bug.
Bed bugs.
Yeah.
Okay.It's not very comfortable. You can put like maybe Not comfortable. You can put like a small mattress, no?
But it's very, maybe make easy dirty.
你猜这样的一个空间一个月需要多少租金？
Do you mind me asking,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live here?
2,000.
How much is this one?
2,100. This one is
smaller.
Wow. Well, it's not good.
Not
good.
2000港币大约相当于1800人民币或260美元。这并不便宜，大约相当于一个菲律宾女佣在香港十天的工资。
Climbing upstairs into the other apartment here, you can see this is true coffin home. This is the whole place. My camera's all the way up in the corner. This is all the space you get. Even when I'm kneeled down, I'm still at the roof level. It's a really, really sad reality of people that live here. It's still a couple $100 a month to stay here. It's not like it's $5, like it's still quite expensive. But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reality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ocals living in places like this, it's truly heartbreaking. Thankfully, they have these bars that you can hold. Yeah, I'm okay. It's just hot.
最后还有一种形式叫汤房，通房。一个标准的住宅单位被分割成几个甚至十几个独立的小房间，面积一般在7到11个平方左右，通常设有极小的厕所和主食区域。因为大家刚看到过龙屋和棺材房，所以这时你可能觉得，哦，有厕所和厨房，那还不错啊。但要知道，居住在汤房的很多都是家庭。看完了棺材房的两个平方米，你可能会觉得11平方米还挺大，但其实11个平方米还不如一个标准停车位来得大。如果一家三口住在一间汤房里，那么人均面积还不到4个平米。但最令人讽刺的是，如果我们计算单位租金，也就是每平方英尺的租金，汤房往往比很多豪宅的租金还要贵。根据民间组织和政府所提供的数据，汤房的租金一般在40到70块港币每平方尺，在香港岛市中心甚至可以高达80到100港币每平方尺。比较起来，在半山、九龙、浅水湾一些私人住宅甚至是豪宅的租金也不过在40到60港币每平方尺。也就是说，一家三口如果居住在一间这样的10平方米，也就是大约107平方尺的汤房当中，一间只能在马桶边上做饭的恶劣房子，他们每月需要支付至少5000港币的租金。5000港币，这是在上海可以租到的房子，但在香港5000港币月租金就只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而这一切的一切最让人揪心的是，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数量上微不足道的群体，你真不能简单的说一句，哪里都有穷人，欧美还有流浪汉呢。根据统计，截至2021年，香港总共有超过22万人居住在龙屋、棺材房或汤房当中，占到了香港750万总人口当中的 3%。 一座城市里有 3% 的人口毫无尊严地活在比动物还不如的笼子里，这是一个绝对无法令人接受的数字。 3% 是什么概念？全香港的公务员还不到总人口的 2.3%。在美国的华人，你们一定觉得北美的华人很多吧，但华裔在美国总人口当中的占比只有大约 1.7%。 而被认为掌控了华尔街和好莱坞，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犹太裔群体总该有挺多了吧，但他们在美国总人口当中的占比其实也只有 2.4%。 所以 3% 的香港人口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这不只是一群运气不好的人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全面的系统性失败。而香港住房问题当中最令人扎心的是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在汤房当中长大的儿童被称为汤房儿童，他们缺乏基本的学习空间，往往只能窝在床上写作业，他们缺乏隐私，身心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因为长期蜷缩在狭小的床上导致脊柱的发育受损。这种恶劣的成长环境严重阻碍了汤房儿童通过教育实现跨越阶层的可能性。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2025年的调查，59%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足，46.4% 的人认为未来十年情况会更糟。所以香港的居住贫困不仅仅是一个住房问题，它还是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根源，将贫困像基因一样刻录在下一代的命运当中。这时你可能有个疑问，香港政府就从来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些问题吗？想过，当然想过。在面对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香港政府终于在去年推出了一系列取缔劣质劏房的政策。政府将合规的劏房命名为简朴房，并设立最低标准。根据新规，简朴房的面积不得少于8个平方米，且必须设有窗户和独立厕所。乍听之下，这样的政策好像是为了人民好，但问题是，你只要求房子的条件必须变好，但不解决底层人的收入问题，这有什么用呢？因此，这个政策反而引起了底层居民的极大恐慌。他们担心，如果香港政府严格执行这个条例，就意味着市场上廉价房的房源减少，租金反而上涨了。对这些群体来说，租金上涨是他们不可承受之重。虽然香港政府现在承诺会提供过渡性房屋和安置房，但事实就是，现在申请香港政府公屋的平均等待时间长达5.5年，根本不可能解决那些劏房被取缔后无家可归的住户。现在香港很多劏房住客担心，结果就是他们目前居住的劣质劏房被取缔，他们又住不起所谓条件改善后的简朴房，最终他们就只能流落街头。在我看来，香港的简朴房政策就好比你在街边看到一个乞丐正在啃发馊的馒头，你过去一把打掉，正义凛然地说，这东西不卫生，国际社会看到我们的市民吃这样的东西，我们的脸往哪儿搁？以后必须吃牛排，然后出台法律规定，以后所有人不允许卖馒头给乞丐。谁不知道吃牛排好？你给他钱买牛排吗？你又不给，那他兜里确实只有买馒头的钱，你这是在救他还是在逼死他呢？所以在我看来，所谓的简朴房政策其实只是在面对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一种治标不治本的面子工程。有些人可能会说，哪个国家的底层日子都不好过，但香港并不是说不住在龙屋和汤房里的人居住条件就好了，香港中产和中下阶层的居住条件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两周前，香港大埔洪福苑那场轰动全球的大火，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更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揭开了香港老旧楼宇维护成本高昂、监管失效以及中下阶层在居住安全上极度脆弱的残酷现实。洪福苑大火的发生背景是该小区正在进行一场耗资高达3.3亿港元的维修工程。这个工程本身在火灾前就已经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折射出香港小业主在面对楼宇老化时所处的弱势地位。洪福苑建于1983年，原本是香港政府为了帮助中等收入家庭购房而推出的大型资助房屋计划，在香港被称为居屋、居屋。居屋的目标对象是收入太高无法申请公屋但又买不起私人住宅的夹心阶层。根据本次的维修方案，每户业主需要承担大约16万到19万港元的维修费。居屋住户多为夹心阶层或退休老人，许多老人仅靠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度日，要他们一次性拿出10几万港元，无异于一场财务灾难。这种因为维修而导致的财务压力被称为维修贫困。所以本次洪福苑的火灾，除了关于竹棚脚手架、制度失灵以及腐败等相关议题之外，同时也敲响了很多香港中产阶级，特别是退休群体的警钟。他们突然意识到，当你历尽千辛万苦、省吃俭用供完了30年的房贷之后，以为从此高枕无忧之时，突然被通知，还要再拿出几万来维修房子，似乎香港人的住房压力永远没有到头的一天。香港楼宇老化和高昂的维修成本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般埋在所有中产及以下的物业持有者心中， 侵蚀着他们的经济安全感。要知道，鸿福苑楼龄42年，其实在香港已经不算老的。截至2022年底，香港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数目接近10000座。可能你会说，不维修行不行？将就着过。但如果你住过老楼就知道了，电梯会频繁的坏掉，水电管网经常需要维修，什么漏水、漏电、渗水、外墙脱落、内部老化等问题隔三差五就会出现，而且还会越来越严重。你看中国大陆很多20年以上的老楼，如果管理稍微差一点的，现在已经是几乎没法住人了。虽然香港的建筑质量以及物业管理比大陆要好得多，但你质量再好，管理再到位，任何东西总是有寿命的。大陆的楼房能撑二三十年的话，香港的房子很多都已经达到了40年、50年，已经接近大陆老楼的一倍以上了。无论如何，都已经到了需要维修的时候。也就是说，保守估计有超过100万香港人在短期内需要面对跟鸿福苑居民同样的问题，需要被迫拿出一大笔资金来对老化的楼房进行维修，同时面对维修期间所带来的不便和更高的火灾风险。这里顺道说一句，其实香港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中国过去20年来疯狂建造的高层住宅将会面临同样的结局。而且跟香港比起来，中国建筑的质量如何，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以后有机会再专门出一期节目讲讲。那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香港一个表面如此光鲜亮丽的国际金融中心，会潜藏着如此严峻的住房问题呢？既然要治本，我们就得回到源头，了解一下香港如此恶劣的住房问题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很多人把香港住房问题的根源简单归咎于地少人多的地理宿命，但事实上，香港仅开发了大约 25% 的土地，大量土地处于闲置或未开发状态，你去新界看一看还有多少空地就知道了。而在这些已开发的土地当中，用来建设住宅的只占全港土地总面积的大约 7%， 也就是说750万香港人实际全都挤在全港仅仅 7% 的土地上生存。相比起来，新加坡的土地开发率高达 70% 到 80%， 深圳的土地开发率也达到了 50%。 所以香港住房问题的核心与土地无关，而是在于土地供应的制度性控制和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深度依赖。这个体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一个横跨殖民时期与特区政府时代的结构性死结。我们都知道，现代香港是在一场战争之后诞生的。1841年清廷战败之后，英国接管了香港，一切从头开始。港英政府于是确立了土地国有的原则，所有土地都是批租地 leasehold， 由政府来分配和供应土地。由于香港被定位成一个自由港，不设关税，并且为了吸引外资和提高贸易竞争力，必须维持极低的利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这种低税收模式之下，政府就必须寻找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支撑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于是土地拍卖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通过限制土地供应，维持土地的稀缺性，香港政府可以确保地价维持在高位，从而在不增加直接税收的情况下获得巨额的财政盈余。各位大陆的朋友们听到这里一定会觉得，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啊！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供应者，客观上有动力维持高地价。这种高地价政策虽然从来没有在任何香港的官方文件当中明文规定为一项既定国策，但实际上贯穿了香港百年的发展史，成为维持殖民地财政平衡的基石。但造成香港畸形房地产市场的最重要因素，还得是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这份声明可以说直接塑造了香港未来40年的房地产市场，也是今天香港坐拥全球最高房价的根本原因。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明确规定，从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中国以前， 港英政府每年批出的新土地不得超过50公顷。之所以设立这个条款，是因为中国担心英国在撤离前会通过大量抛售土地来套现，卷走资金，从而给未来特区政府留下财政烂摊子。同时，中国为了保障未来特区政府的利益，附件三还规定，这段期间内所有卖地利润的 50% 必须存入土地基金，留给未来的特区政府使用。正是这种人为制造的土地短缺，导致了1985年至1997年间香港土地供应的严重不足。这一时期恰逢香港处于经济转型的黄金期，从制造业成功转型为以金融为主的经济模式。到了199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亚太区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新公司在香港注册，加上大量来自内地和海外的移民与资本涌入，对土地和住房的需求急剧上升。根据研究，当时香港经济腾飞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新增住房和土地需求，远远超过了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每年50公顷土地。供需的极度失衡导致香港的房价和地价在90年代初疯狂飙升。据统计，在联合声明生效后的10年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指数翻了5倍以上。即便中英土地委员会后来通过协商增加了一些供应，实际年均批地大约为77公顷，但联合声明所带来的土地紧缩信号已经释放，并在香港人心中形成了一种土地永远稀缺的市场心理预期。这一时期的高地价不仅推高了通货膨胀，更是完成了一次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财富从普通市民手中大规模的转移到了拥有庞大土地储备的地产商以及政府的手中，当然也包括未来的特区政府基金，这为回归后香港极端的贫富差距埋下了伏笔。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很多人以为香港过时的住房政策将很快成为过去，但结果并没有。特区政府不仅完全继承了港英政府高地价的财政逻辑，甚至在原本的政策基础上增强至 Pro 版，并因此陷入了更深的路径依赖。很多人都不知道1997年回归时，土地基金已经滚存了大约2000亿港元，全部移交给了特区政府。特区政府肯定心想，这卖地的钱也太好赚了吧，他们又怎么会轻易舍得放弃呢？除此之外，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又正好爆发了亚洲金融风暴，新任命的香港特区政府需要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他们需要稳定经济，维持企业生存，并安抚民众。于是特区政府将最高所得税率从 25% 大幅削减至 16%。 这逻辑很简单，用低税收来刺激消费，从而推动需求，并保持经济引擎的运转。但这么做经济是保住了，问题是政府税收收入大量减少，要如何才能继续维持整座城市的公共服务呢？于是香港政府取消了年50公顷的限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出售土地来增加收入。正是在这段期间内，少数几个强大的家族逐渐垄断了香港房地产市场。如果说高地价政策是土壤，那么香港四大家族就是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他们的根系深深扎入了香港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对城市运作的寡头垄断。这四大家族分别是李嘉诚家族以及他们控制的长实集团，郭德胜家族以及他们控制的新鸿基，李兆基家族的恒基兆业，以及郑裕彤家族的新世界。这四大家族的影响力远远不止在房地产，以房地产巨大的利润起家，如今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庞大商业帝国已经控制了全香港市民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四大家族对每一个香港人来说不仅仅是四个名字，而是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并拥有每一个香港人衣食住行的决定性力量。我整理了一张表格，我们来看看四大家族在香港的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房地产以外，他们各自都控制了一个或多个垄断型的基础设施项目。 比如李嘉诚家族控制了电力供应商港灯以及物流枢纽和记港口，郭德胜家族控制了香港最大的巴士公司九巴以及香港四大电讯公司之一的数码通，李兆基家族控制了全香港唯一的管道煤气供应商中华煤气，郑裕彤家族则曾经控制了香港新巴和城巴以及富通保险。除了基础设施以外，四大家族也几乎垄断了香港的零售与民生供应链。李嘉诚家族拥有百家超市、屈臣氏和丰泽电器，郭德胜家族则拥有全香港最大的商场网络，比如新城市广场、 IFC 和伊田百货等等。李兆基家族拥有千色店和多项百货业务，而郑裕彤家族则是周大福珠宝和 K11 艺术商场的持有人。这四个家族总共积累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净资产，超过了世上100多个国家的整个 GDP。 但他们的财富不仅仅是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的，他们拥有对香港市场、媒体和政府的牵制力量。而当你拥有这种权力和影响力的时候，问题就不在于他们是否会为了利润而滥用权力，而在于他们将如何利用这种权力。多年来，这些开发商已经完美掌握了操纵市场的艺术，战略性的限制新公寓的发布以保持供应紧张，将价格推得越来越高。这种人为的稀缺性为他们换来了世界最高的房地产利润率。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开发商利润率大约在 15% 左右，但香港房地产公司的利润率经常可以高达 30% 到 50%。这种刻意制造的住房稀缺不仅抬高了房价，还确保了住房对许多香港人来说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推高利润，四大地产商一直在将公寓面积缩小，已经达到了极端水平。有些私人住宅只有12平方米，仅够放一个水槽和一张床。这种被称为纳米公寓的超小型公寓正在成为新开发楼盘当中越来越普遍的趋势。但对于许多香港中下层居民来说，这些像鸽子笼一样的房子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香港房地产商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善于玩弄房地产市场的了，世界房地产领域里的各种狡猾手段基本都是他们发明的。比如中国大陆房地产里最让人诟病的两个恶习，公摊面积和期房，全都是跟香港学的。大陆的期房在香港被称为楼花，在台湾叫预售房。楼花、老花这个名词最早就是出自霍英东，开发商房子还没建完就可以先开始售卖，然后拿着买房人交的首付去继续建造房子，相当于让开发商空手套白狼。而公摊面积就是你买了一套100平方的房子，但实际上只有80平方甚至只有70平方，得房率 70-80%， 但你实际上付的钱、交的税、支付的物业费等等全都是按照100个平方来计算的，那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开发商就会告诉你叫做公摊面积，就是这个物业当中公用的部分，比如大堂、走廊、电梯井、楼梯间等等，要所有的业主共同分摊。放眼全球，就只有香港跟中国大陆房地产使用了公摊面积这种极其荒谬的制度。不过现在最讽刺的是，香港作为公摊面积的发明地，其实自2013年以来就出台法律规定禁止开发商滥用公摊面积，但作为香港土地的中国大陆到今天依然还在使用，目前是全球唯一一个实施公摊面积制度的国家。每次一说到香港的住房问题时，香港政治家和既得利益群体总是会告诉你，唉，没办法啊，香港地太少，人太多。但我上面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谎言。所谓的土地少就像钻石的稀缺性一样，全都是人为控制的。事实上，四大家族在新界拥有惊人的农地储备，据估计这些闲置农地的总面积甚至超过了政府手中的短期可开发土地储备。他们长期囤积这些土地，等待政府开发的基础设施延伸到这些区域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过补地价的方式将低廉的农地转化为高价值的住宅地，从而实现点石成金的暴利。 在我看来，香港政府一直无法对这种畸形的房地产政策进行改革。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忽略的，那就是特区政府是没有任何选票压力的。尤其是在2019年之后，所有的选举都全面大陆化，更多的只是走个形式。所有的政治学都早就已经指出，没有选举问责机制的国家，人民的诉求是很难得到政府关注的。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政治上不能算是完全民主的威权国家，执政党也有选票压力。在新加坡2011年的大选中，因为当时新加坡人民对住房和移民问题的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导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PAP 的得票率大幅下滑。之后，即便是自1965年建国以来就一直执政的 PAP, 地位看起来稳如泰山的他们，依然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来回应选民的不满，包括大幅增加主屋建设。新加坡的人口密度甚至比香港还要高，但新加坡人民的住房体验比香港高太多了，再次说明了香港根本不能用地少人多来作为住房条件如此恶劣的借口和理由。李光耀早在1960年就设立了建屋发展局来解决住房问题。如今 80% 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由政府补贴的价廉物美的主屋 HDB 当中，在公共住房充足的前提，私人开发商就没有剥削人民的空间。但香港即便现在要开始效仿新加坡也为时已晚，这并不仅仅是四大家族的因素。事实上，这些年来香港的高房价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大约 50% 的香港家庭拥有房产，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财富与房价是深度绑定的。任何大幅增加土地供应并导致房价显著下跌的政策都会遭到有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即便大部分的所谓有产阶级自己也是高房价的受害者，背负了30年的房贷，一家人省吃俭用，每个月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但既然他们已经上船了，他们自然就成为了跟房地产商同一阵线的群体，他们也要坚决维护香港的土地和房价不要下跌。除此之外，已经跟房地产深度绑定的香港金融系统同样承受不起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这种种因素加上香港政府财政收入上已经对房地产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导致政府在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时束手束脚。关于香港财富悬殊的数据是非常惊人的。去年香港最富有的 10% 家庭的收入是最贫穷的 10% 家庭的82倍，五年前这个数字只有现在的一半。在一个拥有750万人口的城市里，最富有的75个人控制了全香港超过 50% 的财富。根据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所提供的数据，1988年香港最富有的 0.001% 的人群的净资产只占全港收入的 17%。 但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后，这个数字就不断攀升，到2020年这个数字翻了三倍以上，达到了全港收入的 55%。 相比之下，大多数国家当中最富有的 0.001% 人群的财富占比不到全国收入的 35%，而香港的这个占比甚至远超俄罗斯，是美国和中国大陆的两倍以上，是法国的10倍。这张图展示的是香港最富有的 1% 人口和底层 50% 人口的收入占比从1981年到2018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香港的这种贫富悬殊是在回归大陆之后开始加剧形成的。在1981年，顶端 1% 富人的收入占比占全港总收入的 10.5%， 而底层 50% 人口的收入占比则是 18.7%， 是富人的接近两倍。但双方的差距不断在缩小，1997年以后富人的收入快速上涨，尤其是到2001年以后疯狂飙升，收入占比超过 17%， 而底层 50% 的人群收入占比下跌到了 11%。30年来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占比来了一个彻底的反转，富人仅仅通过持有资产就变得越来越富，而工薪阶层仅仅为了保住头顶上的一片瓦遮头而痛苦挣扎。随着房地产价值不断飙升，拥有土地的人和租赁土地的人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经济学家为香港这种制度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叫做财阀共产主义 Pluto-Communism。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在这些冰冷的政策和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而痛苦的生命。在香港街头有一个常见的街景，纸皮婆婆，他们大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推着沉重的手推车在街头拾荒，赚取几十港元的微薄收入。他们往往居住在没有电梯的汤房或农屋当中。纸皮婆婆们辛苦拾荒，不仅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在这座冰冷的城市中寻找一丝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然而，政府的街道清洁政策和拾荒署的执法，经常让他们连这点微薄的生计都难以维系。纸皮婆婆们的故事是香港繁荣表象下最刺眼的伤疤。最后我想说，香港恶劣的住房环境过去一直都存在，但以前虽然住房条件也不好，但起码香港还有别的东西：东方之珠，民主自由，廉洁的政府，有效的法治。香港人打从心底相信，在这座城市当中，只要你肯努力，就有希望。正是这些赋予人们精神力量的东西，支撑着千万年轻人为香港感到自豪，并因此努力地去拼搏。但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短短三年间，有60万人离开了香港，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们，他们对香港仅存的一丝希望，也终于被鸿福苑的一场大火给烧毁。从承建商的腐败、政府的无能，到事后当人民要求独立调查火灾原因却被国安逮捕，再次提醒了全世界，香港其实早就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老钟，横眉冷对，直言不讳，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这个小铃铛，那么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